的光照呢，让我看见自己的软弱。那么圣经里边呢，也读到一点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比如说像在家里边家长的责任，像家庭敬拜，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很多都知道，很多神的仆人都讲过，但是像我们家呢也试过不止一次，但是呢没有一次能够坚持下去。所以当那个我们的青少年传道 Todd Worley 到我们家探访 Mary 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这个话题，然后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说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出来呢，就是希望他为这件事呢为我们祷告。所以求神怜悯真的是明白呢是一回事，但是行出来呢很难，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而且求神帮助我们吧，不仅能够明白呢，能够把它行出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边呢失败的例子和教训。我们先来看看士师里以利。在撒母耳记上这里记载，我给大家念一下。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这里呢，我们看士师以利，他是带领以色列人40年的这样的一个士师。但是呢，这里呢，神告诉我们呢，以利的两个儿子呢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因为他们亵渎耶和华的祭物，所以呢，他们的罪呢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是甚重。那么这是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行的。那么我们看看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吩咐所献的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甚过于尊重我，见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是神差他的仆人来跟以利所讲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2:29，这里神说以利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想我们可能都会说，好像我还没有尊重我自己的孩子，过于尊重神，我们感谢神就这样。但是呢，我们在另外的一些层面或者程度上呢，可能我们也都有亏欠神的地方。我想有的时候我们聚会迟到，我们说孩子起不来，我们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去。比如说我要为孩子吃饭，所以我聚会迟到。比如说我孩子还太小还太忙，也是一个借口，所以我不能在教会服侍太多。所以但是就是说这样不同层次的呢，可能我们都会呢做过一些。那我想这里呢就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牧师其实在他的信息里面讲过多次了，就是按时到的问题。我想我们其实孩子小呢是费些时间，因为我自己也有3个孩子，然后有很多的这事要做，但是呢神呢在等着，在这里等着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呢可以比如早睡几分钟，早起几分钟，开车早出门几分钟，这些问题呢就都可以解决。那么这是发生在以利家。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在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一节这里讲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妇女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所以神呢怎样说呢，就必然会怎样成就。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撒母耳身上的事。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大家即使对旧约不是很熟的，但是我想可能从各个不同的渠道也都知道撒母耳是怎样的一位大先知。但是呢，撒母耳的儿子呢，圣经在这里记载的他却是这样的孩子。那么当以色列人不愿意神再继续做他们的王治理他们，就处在神权的治下的时候，他们要撒母耳给他们立王的时候，他拿撒母耳的儿子作为借口，他说，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求你呢给我们立王，像列国一样。这里呢，我不知道，假如说撒母耳的儿子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历史会不会重写。但是呢，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像撒母耳这样的一位大先知士师，也是一个士师，他的孩子呢却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应该呢得到呢什么教训和警戒。我们再看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大卫呢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国王，在圣经上也记载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看看发生在大卫身上和大卫家里边的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节这里讲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我们圣经上呢神嘱咐我们了，说要不给魔鬼留地步。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是像八十八洗澡的时候他自己不小心，而大卫自己呢，中国人有一句古语呢，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大卫当他在这里做王，天下也安定的差不多，还没有完全安定的这时候，可是你看他睡觉一直要睡到日头偏西才会起床，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并且呢，我们再看下去，当八十八后来告诉他说他自己怀孕的时候，大卫呢所做的事，他想尽办法要杀乌利亚，并且最后的他的办法呢，他是让乌利亚本人给那个元帅带一封信去。在十一章十四十五节这里讲说，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这是大卫王所做的事。那么大家如果知道十诫的话呢，大卫在这里呢，他自己大卫呢就在这一件事上，他至少犯了大十诫里边的三诫，就是淫乱、谋杀还有贪恋别人的妻子。那么其实他如果这样，如果再考虑到前边四诫跟神的关系的话，那可能会犯的更多。这是大卫自己呢，他做下了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呢，也是神的审判发生在他家里边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发生在他家里边的一件事。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这里讲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安嫩爱她，安嫩为他妹子塔玛忧急成病，塔玛还是处女，安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安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安嫩说，主的儿子呀，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安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塔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安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中接过来吃。在这里呢，大卫的孩子，我们看这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了。其实大卫跟亚沙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亚沙龙的妹子其实也是他的妹子。而在这里神说约拿达这个人呢，又是大卫的长兄的 孩子，所以他们又是堂兄弟，所以你看堂兄弟两个合起来在这里害自己他的堂妹，就是发生在大卫的家里甚至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其实在这里呢讲到说是安嫩呢有一个朋友，所以也有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交什么样的朋友。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看看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安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安嫩的屋里，安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面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都离开我出去吧。众人都离开他出去了，安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安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安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们就关门上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安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子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安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我们前面呢看到大卫呢是凭着权势谋夺人妻，在这里呢安嫩呢又凭诡计带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并且呢事后呢还把妹妹赶出去，并且在最后结尾呢让人深思的就是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呢就甚发怒，但是呢圣经上并没有记载呢大卫王采取了其他的任何的举措。有人说呢是因为大卫呢自己曾经犯了奸淫罪，所以自己觉得没有脸面来教训自己的儿子，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卫作为父亲他尽到责任了没有，就是如果他尽到责任的话，那么后边亚沙龙杀安嫩那段故事，就是说兄弟相残的事可不可以避免，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这三个例子里边我们都看到呢，就是说不管是以利、撒母耳还是大卫，他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在从做父亲来说呢都有失败的地方，没有呢尽到家长的责任，对自己的孩子呢施予管教，而使孩子呢不认识人，那么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其后果呢是相当严重的。那么我们看完了这几个例子以后呢，我们下边呢就来看看在家庭里边我们作为一家之长，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呢一起呢来读以弗所说这以弗所书这几节圣经，这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想首先跟大家提点，就是说基督呢才是我们家里边的真正的主，但那是基督的责任。我今天要讲家长之责，所以我不去多讲那方面。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呢是不是真的把耶稣当作一家之主 去看了，去并且呢去做了。那么这里呢，神讲到呢，丈夫是头。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强调的呢，丈夫呢是就是说父亲呢是家里边呢属灵的领袖，要带领整个家庭灵性上的追求以及生命的长进，这是做每一个家庭里丈夫或者是父亲的责任。那么另外呢，对弟兄呢还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说要有舍己的爱。舍己的爱，神对我们提出这样大的这样高的一个要求，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确实是舍身流血，但是我们自己，我们爱自己的配偶，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真的做到舍己的爱。那么神为什么还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要求呢？我们想，假如说神给我们一个简单低一点的要求我想呢未必是好事。比如说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做到，但做到的人有时候就可能会自满啊，我做到神的要求了，并且有可能呢会榨着别人，我做到了，你看谁谁谁就那样就没有做到。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提这样一个要求，就像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功课一样，也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这一辈子随着神的恩典，要就是说要对自己要就是说要那个爱太太这样的，要追求舍己的爱这样一种一种境界。那么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里边的属灵的领袖呢，那么带领呢家庭敬拜是很重要的一个一项家庭里边在家里边的一项圣功。这个很多人都讲过，我想也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知道。但是需要的呢我们是实际上去做。那么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若个是一个家庭呢可以在一起唱诗读经祷告，那么这个家庭呢肯定会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我们不敢说一点摩擦没有，但是呢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事，所以呢他们可以呢靠着主来得胜。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说没有的话呢，那么可能你就在生命和生活里边就缺少了一些东西。那么另外呢，一个家庭里边呢，是不是呢，这个家庭是不是呢为主所喜爱，那么这个家庭是不是尊主为大，那么都是在父亲或者是父母的身上都显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说父母呢是儿女的榜样。大陆呢有一个讲法，就是父母是这个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父母假如说很爱神爱人的话，子女呢也会受我们的影响，他们也就会呢从小呢就知道这些。但如果我们父母做的不好，孩子也都看在眼里。其实不要说孩子小，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是知道有时候我们家 Matthew 现在是6岁，就是再小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就学就是大人的对他的影响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呢要注意这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在末世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就是我们每一个信的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呢接受审判。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是，当审判那日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我们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那么我们这里在家庭上，我们作为家长是不是尽到责任了，到时候呢也要负责任。大家如果读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那个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个过程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是夏娃先受了蛇的引诱，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又给亚当吃，亚当才吃了。但是呢，神在审判的时候呢，神要亚当呢负责任。另外呢，我曾听有一个神的仆人呢讲过这样一句话，在这里呢也在分享给大家，就是亚当呢他所犯的第一个罪呢，他就是听妻子的话过于听神的话。因为神明明白白的颁布给亚当的命令，要他管理看守园中那两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呢亚当呢在这里呢没有，中文没有翻出来。如果看英文的话，我没有去看所有的版本，好像 NIV 就有，在那里呢有一句话就提到那个亚当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有一句话就是 Who is also there 还是 Who is there， 就是说亚当呢也在身边，但是呢他并没有阻止。所以这是就是说在家里边我们作为弟兄的要对妻子有舍己的爱，然后要负起属灵的领袖这样的一些责任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以前呢曾经在那个网上一个基督教论坛里边呢看到一个不信的一个女孩呢写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了，她说呢就凭要让男人做头这一点呢她就不信耶稣。 我不知道了，也许他还真的不清楚不信耶稣的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其实这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呢不要就是说太受这些世界的影响。那么其实关于姊妹顺服那方面呢，可能我想可能有一位姊妹讲会更合适，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们再看一点关于夫妻之间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想这里说呢，姊妹呢比我们软弱，我想现在可能承认自己软弱的人不多哈，尤其是在大陆出来的这些，毛泽东老人家那会儿提了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不止半边天，就是说用我的一个师兄的一句玩笑话说，就是说呢，本来中国人传统呢是说男为天女为地，现在把天再给他们一半，所以妇女们就占了四分之三，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大陆来的姊妹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功课，我知道，所以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好好去寻求。我们姊妹呢，我们不管是不是承认，但作为弟兄，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要是神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说，姊妹比我们软弱，但是尤其下一句话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是我要特别在这家大家跟这说，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非常受感动，因为在这里我们不管我们的姊妹是怎么样，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姊妹是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然后神告诉我们呢，所以要敬重他，然后并且结果是什么了，便叫我们的祷告呢没有阻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呢神听我们的祷告，神成全我们的祷告，但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做弟兄的是不是对太太做到神的要求了，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呢是需要我们弟兄的深思的。那么神说呢，与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这里呢神也让我们看见呢，不是说呢神呢就爱我们弟兄呢会多一点，因为神前面说呢要丈夫做头，要妻子呢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在这里实在是看见神爱弟兄和爱姊妹是一样的，并不会呢就爱弟兄多一些，而爱姊妹呢就少一些。下边这张图呢是很好的一个图，就是讲到夫妻关系的，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很多人都熟悉了啊，就是这里就是讲到呢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不是说光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关系呢还要有神在中间。因为我们呢是两个罪人在一起，当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磕磕碰碰，没有一些摩擦呢，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很正常会有，但是问题的关键呢，就是在有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老家有一句话说，筷子呢没有碰不到碗的时候，所以夫妻在一起磕磕碰碰，所以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去找解决的答案，而不是呢用世界上的一些办法，这是神给我们的。并且在这个图，我很喜欢这个图的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呢这里呢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假设说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底边边长代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呢，就是说丈夫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妻子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夫妻跟神之间的关系越近，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越近，所以就是到最后，如果夫妻双方都跟神很亲近，跟神有亲密良好的关系，那么跟神之间的关系近了，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会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假如说我们不是这样，夫妻呢一起追求生命呢一起长进，而是呢假如说我们说光是丈夫追求跟神之间的关系，尽管他跟神的之间关系可能已经很近了，可能啊，但是呢他和他妻子呢还在这。如果反过来，如果说光是妻子一个人追求，那么是同样的结果，就是说你妻子可能跟神之间关系很近，是你跟丈夫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影响。所以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要夫妻呢一起一起追求生命呢一起长进。 我在这里我知道呢，我们有的肢体呢会希望呢说自己的配偶的生命了能够长进，生命呢能够改变，可能还不止一个。但是这是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般的说呢，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可能是希望呢自己的配偶呢变好以后呢能对自己好一些，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可能就觉得自己已经蛮有追求，但是呢自己的配偶呢反而呢比较落后。那么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假如说希望对方能够生命长进的话，先是呢需要我们自己要生命有长进，生命呢要有变化，我们自己要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见证，让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流露出来，因而呢影响对方。这个呢比等在那里呢等着对方的改变呢要好得多。所以这是夫妻关系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夫妻呢要一起长进，要相敬互爱。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作为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上，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不多说了。我想作为父亲的责任呢，我们讲。在这里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不光是养，我们就当然要供应他饮食各个方面的需要，把他养大成人，我们还要育，要教育，还要有育的责任，要让他们教导他们知道一些当知道的。那么这里神说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什么是主的教训和警戒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经文了，看一下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一件事。在士师记二章十节这里讲的说，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大家读旧约摩西五经那里会非常清楚，神呢让以色列人呢要把那些律法呢就是要记在手上呢为记号，要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到门框上了等等，这样那些不是为了装饰，是为了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后代子孙也认识神，敬畏神。但是非常遗憾，你看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很快他们就别的世代兴起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并且呢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么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跟弟兄姊妹说，就是我们至少呢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子女的时候呢，至少呢就包括这样两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教导儿女呢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要把神的那些属性让我们的儿女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也蛮有怜悯，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是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神。另外呢更重要的一点，也是让我们的儿女要知道，神呢也是审判的主，末日的后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呢要审判的。这是第一点，就是要让我们所认识的神不能就我们认识就算了，我们要因为那是让我们的子女也认识这样的一位神。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引领我们的儿女呢爱神爱人，我们要为他们呢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我想在家庭里边，就是夫妻之间和我们作为父母对子女之间是这样。所以我们呢作为家长，作为或者说做弟兄来说呢，我们有责任带领全家在灵性上的努力去追求，我们也要教养我们自己的子女呢要使主爱主。那么最后呢我再花一点时间呢再讲一下在教会里边的情况。那么首先呢，基督呢是教会的头，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也不再多说。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在地上有形的教会里边呢，牧师呢就好像是一家之长一样，他呢也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说到牧师是家长，我想我们每家呢很往往有事的时候，首先呢都会告诉说要告诉牧师，要找牧师。另外在这里呢，我以前听过一个神的仆人呢讲过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蛮好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啊，一对这个年轻的夫妻呢吵架，吵到呢要离婚的地步，所以半夜三更的呢给那个牧师打电话，说牧师啊，是你把我们两个弄到一起的，所以现在呢你再来把我们两个分开。 所以这会儿你看跟牧师说话也不客气了，是你把我们两个弄到一起了。然后你说牧师去不去呢？那只能是去吧哈。但是呢，怎样处理这样的难题呢？所以牧师去了以后呢，那个牧师呢也很有智慧，他呢并没有开口呢劝任何一方，因为知道这些事有时候在夫妻吵架吵到那种地步的时候，劝是不解决问题的，很难解，或者是很难解决问题。所以牧师呢就邀请这夫妇两个呢跪下来一起祷告。当他们祷告之后，夫妻两个人都哭了，然后夫妻两个人彼此认罪，又和好如初。所以就是说，牧师呢真的就跟我们一个大家长一样来照顾我们，不光是灵性上，你看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有很多事，或有人生病啦，或者是有人需要找工作等等，都会找牧师，要让牧师祷告啦等等的这样。那么呢，这里也讲到呢，教会牧师呢是教会的属灵领袖。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看一下属灵领袖的重要性。在历代志下24章这里讲，二节讲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犹大王约阿施，在他的祖母看到他的儿子，也就是约阿施的父亲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的祖母起来剿灭犹大的王室，杀把那些后代都杀了，然后那个他的祖母呢叫亚塔利亚自己呢篡位。然后这会儿约阿施呢是让他的姑姑给救出去，就是藏起来没有死。那么耶和耶大呢是祭司，先是藏在那个他的那个姑姑呢把他藏在自己卧室，后来呢耶和耶大呢又把他藏到圣殿，藏了6年，7岁的时候登基呢做犹大王。那么就是有耶和耶大这样祭司呢教导着他，所以呢这里说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再看后边的17-18节，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想在这里就是属灵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有他们在的时候能够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行在神的正道上，而这些人不再靠我们自己，我们有可能就会犯像约阿施王一样的一样的错误。那么这是属灵领袖，就是说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牧师呢，在教会呢他有很多的责任，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呢分享一点。我们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4章45-51节，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就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想这里是神呼召这牧师出来，来服侍神，服侍人，服侍我们这些已经信的或者是慕道一等。所以需要他们做的呢，是要他们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呢要按时分粮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并且呢神明明的讲到，如果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那么呢神会有赐福临到他们，而不做的话，神会有或者说做的不好，神呢会有惩罚临到他们。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呢，就是说这是按时分粮给我们是牧师的责任。那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3章16-21节，这里说，过了7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我想这里神呢给利以西结做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这段经文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神所呼召的牧师，乃至于我们每一个门徒。 从门徒的角度来说，我想我们要去传福音给那些还不信的人，救他们脱离罪恶。做牧师来说，不光是传福音，还要帮助跟神一起同工，保守神的教会的圣洁，都是牧师的责任。所以一个教会的信仰是不是很纯正，那么跟牧师的喂养呢是至关的重要。那么他们看见会众的需要，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有什么特别是灵性上的需要，他们呢就按照前边讲的，那么就按时分粮给我们吃，这也都是牧师该做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牧师如果真的那样做的时候，有些信息呢让我们听了呢会有一点点的不高兴，有时候听了牧师的信息呢或者说呢会觉得不舒服，觉得呢扎心。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当听见这样的信息呢，正好反过来我们应该是非常高兴，并且呢为有这样的信息来感谢神。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感谢神呢，就是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牧师，他在按照神的正道来喂养我们。也要感谢神有这样的信息借着牧师呢赐下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感恩呢，是为我们自己呢感恩。因为如果我们听了牧师的信息觉得扎心的话呢，是因为有圣灵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跟圣灵有份，那是非常蒙福的事。反过来的话反而未必是好事。所以牧师的听了牧师的信息呢，如果觉得扎心的话呢，我们不要不高兴，要感恩。那么我们不要说呢，说牧师怎么骂人，或者是牧师今天的信息好像是怎么在说我似的，心里不高兴，甚至于下次呢我可能我就不来做礼拜了等等这样的。我们不要那样，因为出于爱心的责备是牧师的责任，也更是呢为了我们得益处。所以呢我们要分清这样的这样是。另外呢我们再看那个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当彼得他们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众人呢觉得扎心，众人觉得扎心，最后结果怎么了？当时那天呢有3000人信主。所以我们听牧师的信息觉得扎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不要不高兴。我们对牧师的信息，我们呢要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领受呢神借着牧师所传讲给我们的信息，这些呢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了呢神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看了很多的经文，那么从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呢神的心意，神在了我们家长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家之长，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所以我们呢要尊主为大，要在家里呢做一个好的榜样，要爱神爱人，也要教养我们的子女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这样那么我们在教会呢也要多多的为牧师呢祷告，听见牧师的信息觉得扎心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去高兴，要感恩，要感谢神。就这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感谢你也借着圣灵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在很多的事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亏欠。父，我们在这里为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献上祈求，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于在满足于知道一些，让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把我们特别是把我们所信的，让我们能够行出来。父，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赐给我们行道的力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踏踏实实行道的基督徒，让我们做一个讨主喜悦的门徒，让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愿不管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场合，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活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请大家打开周报，翻到第3页，报告事项，肢体消息已带到。